5月4日，欧盟委员会主席乌苏拉·冯德莱恩向欧洲议会提交了第六轮的一揽子制裁计划，包括对俄罗斯的三家银行和主要广播公司的进一步制裁。该轮制裁的核心是建议欧盟成员国在六个月内逐步停止从俄罗斯进口原油，并在今年年底前停止进口成品油。冯德莱恩表示，我们将确保以有序的方式淘汰俄罗斯石油，使我们和我们合作的伙伴能够确保替代供应路线，并将对全球市场的影响降到最低。这些建议必须得到欧盟成员国的一致批准才能生效。冯德莱恩承认，让所有27个成员国，尤其是在能源供应方面高度依赖俄罗斯的国家，就进一步的制裁达成一致并不容易。外界普遍认为，德国态度的转变是新一轮制裁计划的主要推动力。此前，德国由于严重依赖俄罗斯的进口能源，曾反对全面禁止俄罗斯原油。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前一周，中俄两国达成了超过200亿美元的煤炭协议，以及1175亿美元的石油和天然气交易协议。战争爆发后，中国还取消了对俄罗斯小麦和大麦的进口限制。就在上周，中国政府宣布从5月开始暂停对进口煤炭征收关税。由于俄罗斯对欧盟成员国的煤炭出口正被逐步叫停，这意味着作为中国第二大煤炭进口国的俄罗斯将从中进一步获益。中国在2022年第一季度的俄罗斯天然气进口量增加了 60%。 据《金融时报》5月3号的报道，由于西方国家因乌克兰战争而停止购买，并在准备进一步的禁运措施之际，中国的独立炼油商一直在以大幅折扣购买来自俄罗斯的石油。独立研究机构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的报告显示，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开始，价值630亿欧元的化石燃料通过运输和管道从俄罗斯出口，欧盟进口了其中的 71%， 价值约440亿欧元。中国作为第三大进口国，从俄罗斯购买了67亿欧元的石化燃料。BBC 在其报道中用“生意兴隆”来形容乌俄战争爆发后的中俄关系。BBC 的调查显示，2022年第一季度中俄贸易额同比增长 28%， 且增长态势稳健而持续。本月5日，中国驻俄大使张汉辉在接受塔斯社专访时，对中俄经济经贸合作的进一步深化表现出了乐观态度。他表示，去年双边贸易额超过1400亿美元，两国经贸合作呈现出巨大的潜力和广阔前景，双方正携手努力，迈向两国元首确定的到2024年实现贸易额2000亿美元的目标。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副教授、俄罗斯和欧亚研究所主任安玛丽·塞特莱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我认为这对俄罗斯是有好处的，中俄之间可以相互帮助，例如中国会购买石油或者一些其他什么东西，或者提供给俄罗斯一些他们因为制裁或技术原因而无法得到的商品。我不确定他们能从中国得到什么，但他们确实进口了很多东西，也许他们还会增加从中国的进口，以弥补西方制裁的影响。对俄罗斯的新一轮制裁无疑将进一步减少俄罗斯在全球原油市场的供应量，尤其是考虑到随着全球经济回暖，基准布伦特原油在今年第一季度均价已经来到了每桶114美元，原油价格已经回升到接近新冠疫情前的水平。原油价格的上涨让很多原油进口国不得不开始考虑中短期的经济问题，比如全球第三大原油进口国印度。据彭博社5月4号的报道，印度正在寻求以低于每桶70美元的价格购买俄罗斯石油，以弥补因购买俄石油都遭到的额外障碍而遭受的损失。自二月下旬乌俄战争爆发以来，印度的国有和私营炼油厂已经购买了超过4000万桶的俄罗斯原油。据彭博社估计，这一花费比2021年全年俄罗斯对印度的贸易额还高20%。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原油进口国，和印度等原油进口国一样，利用欧盟的制裁大肆购买俄罗斯原油，并不违背商业逻辑。但从中长期的角度看，这很难改变俄罗斯和欧盟市场的能源供给关系。挪威国际问题研究所的研究员玛丽布雷斯特朗德在接受美国之音邮件采访时表示，虽然中国和印度都从廉价的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中获利，这在短期内对中国来说是一个积极的机会，但我不认为这本身会产生任何长期后果。由于在基础设施和运输路线等方面存在结构性的挑战，中国市场不具备在不久的将来取代欧洲市场作为俄罗斯石化燃料最大和最主要的市场的潜力。中国购买廉价石油的事实不太可能成为中欧关系造成障碍的问题。相反，欧盟和中国关系的关键点在于中国是否有意愿加强其支持力度以解决欧洲的危机。波兰国际问题研究所的研究员马辛·乔治尼尼亚克则表示，中国正试图利用现在的价格上涨情况，他们希望在一定的时间内获得尽可能多的商品。 但另一方面，中国国内的一些因素，从中国加强与俄罗斯的能源合作关系的角度来看，也许并不是十分合适。首先，中国内部消费预期将下行，经济增长将放缓，新冠疫情也成为现在进行时的危机。从经济角度看，他们现在并不真的需要那么多能源资源。另一个是中国自身可能也不想因为和俄罗斯在能源方面的密切关系，得到任何和欧盟间的负面后果。战争爆发以来，欧盟给予中国的政治压力一直存在，让中国避免给予俄罗斯任何方面的物质支持。普日乔尼亚克这样说道。与此同时，欧盟也在审视中国的对俄立场。中国对待乌俄战争的态度，无疑是当下欧洲非常关注的问题。这也将很大程度上影响今年以及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欧盟与中国关系的走向。乌普萨拉大学俄罗斯和欧亚研究所主任塞特莱表示
：“I'm not sure if they support this invasion in Ukraine, but they haven't really.” expressed anything about that very clearly.
我不确认中国是否支持这次入侵，他们并没有非常明确的表达过，但我认为中俄是有些反对西方的，他们有一些共同利益，比如想改变世界秩序，拥有更多的话语权。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更像是同伴。我不确定中国是否真的想帮助俄罗斯，但至少在目前的情况下看，中国是受益的一方。波兰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普日尼乔亚克则表示，虽然欧盟和中国之间存在很多有争议的问题，比如立陶宛和台湾的关系，还有中国的人权问题，但现在问题的角度都集中在了俄罗斯和对俄罗斯侵略的反应上。中国对于俄罗斯的态度已经成为了一个阻碍双方政治信任的因素。
You have to also remember how position of EU members from Central Europe changed very much.
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侵略战争后，来自中欧的欧盟成员国，的立场是如何发生巨大改变的？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像波兰、捷克还有波罗的海三国，他们与中国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对俄罗斯的态度决定的。由于俄罗斯一直以来都被这些国家认为是一种威胁，现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也在证明这些担心和指控，这些都是在真实发生的。这开始影响这些国家对中国的政策，并开始产生负面的影响。挪威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布雷斯特朗德说，从一开始我就坚持认为，希望中国站出来谴责俄罗斯是徒劳的。在布雷斯特朗德看来，要了解中国，希望他们从俄罗斯的承诺和他们对这场战争的立场中获得什么，可以在2月4日的中俄联合声明中找到。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中俄两国领导人都宣布致力于为国际社会带来真正的民主，他们正在共同追求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在这个框架之外的单边行动和制裁都将受到谴责。这也是中国的国家领导人几十年来一直在谈论的问题。能在没有其他国家和组织介入的情况下维护国家利益，是中国目前在全球事务中最关心的问题之一。特别是那些中国认为偏向美国利益的组织，他们努力加强联合国安理会的理念，将其作为干预国家间对抗以及任何其他被认为挑战国家主权完整问题的唯一合法途径。因此，西方国家领导人最应该关注的不是中国的潜在短期经济利益。国际社会，特别是那些非西方国家，不仅在关注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努力和欧洲的联合抵制，也在关注中国如何驾驭其复杂的外交困境。布雷斯特朗在邮件中这样写道。但欧盟的新一轮制裁效果成疑，欧盟成员国内部对于新一轮制裁的反应不一，主要是在石油禁运的问题上。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对于执行禁运的时间表有不同的意见，而希腊、马耳他和塞浦路斯则在使用悬挂其国旗的船只转让俄石油方面存在顾虑。据5月6号路透社的报道，欧盟在6日上午举行会议，讨论了对于石油禁运令的修改和调整，帮助匈牙利、斯洛伐克和捷克三国提升石油基础设施，但并未达成协议。此外，为解决希腊、马耳他和塞浦路斯三国对于其航运公司的担忧，在禁止欧盟航运公司运输俄石油之前，欧盟计划把最初的一个月的过渡期延长到三个月。如果新一轮制裁获得批准，将是欧盟自2月24日入侵乌克兰以来针对俄罗斯利润丰厚的能源行业的第二套制裁方案。这也间接说明，到目前为止的制裁方案没有起到足够的效果，至少是在让俄罗斯停止战争方面。塞特莱对新一轮的制裁表现出了怀疑态度，他表示
It will not have so much effects as long as there is no clear cancellation of gas.
只要没有明确取消俄罗斯对欧洲天然气的进口，那就不会有什么大的影响，因为天然气对俄罗斯的影响更大，石油并不那么重要，因为他们也能找到其他的买家。对俄罗斯而言，处理石油的问题其实比较容易。我认为到目前为止的制裁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影响的，但这还不足以让俄罗斯取消战争。我的意思是，制裁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让他们停止战争，制裁一些人，或者是通过石油禁运让俄罗斯的国家财政遭到损失， 我觉得这些都不足以让他们停止战争，塞特莱说道。以上是江玉从瑞典发来的报道。